地水煮沉浮。你们不说谁说？你们不管谁管？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能力有限电台，收听我的新一期节目，我是老崔。各位好吗？今天是礼拜几啊？我看一眼哈，今儿是啊礼拜三。对，呵呵，我这属于早上饭吃多了，中午饭没吃，导致下午有点生理反应，所以就想跟大家聊一期节目。就是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呵呵，可以能说道说道，所以呢。今天加更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个新闻啊。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其实很多的真实的信息被断章取义了拼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信息都对，但是意思完全相反，出现这么一个结果。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那种所谓的黄色标题的那种新闻。记得我跟大家说过吗？之前节目里面我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哈，所有的足球强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人战胜过中国队两次，对不对啊？对啊，啊！但是不论你喜不喜欢足球，你都知道这句话是扯淡的，因为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队特别牛逼啊，特别厉害，对吧？那实际上怎么样呢？我都不稀得说他们，对吧？各位也都很清楚，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消息都对，但是意思不对。那中国队就参加过一次世界杯嘛，2-0、3-0、4-0，让人给猜回来了，可不没人战胜过他两次嘛，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断章取义的全搁到一块儿，组成了一个意思完全不对，但是确实是事实的这么一句话来引导大家。那么这个呢，就要引出我下面说的第一条消息了。哈尔滨啤酒在香港检出呕吐毒素，厂商称呢，产品只在内地销售，目前啊，多家电商平台已经下架。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个标题之后作何感想，恐怕大家对啤酒啊就不像对中国男足那么了解了。而且呢，结合各位过去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一个认知哈，可能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去是吧，天哪，哎，我赶紧看看我喝没喝过这个啤酒哈。而且更有积极的主可能就直接转发到各个家庭群里面啊，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说可别喝哈，千万别喝啊，你信不信？这样的人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连新闻的内容你都没看，就被一个标题引导着做出了上面我说的一系列的动作。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来跟各位讲一讲。那我们先说说这个30款啤酒检测报告到底都测了什么数据。那这里面哈尔滨啤酒评分是倒数第一，它为什么会这么低，以及食品安全中心的建议是怎么样的，我展开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你会被这样的标题一步一步吸引着，然后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了。 OK， 我们先说重点，看看安全测试。影响安全的两个测试，第一个呢是霉菌毒素的测试，另外一个呢是生物胺的测试。我们先说说生物胺的测试。这次测试的30款啤酒全部检测出来了有生物胺，那含有生物胺的种类最多的啊是29号，也就是丹麦的这款啤酒。这个啤酒里面有7种生物胺检测出来的，还有很多种啤酒呢，啊有4-5种。哈啤在这个30款啤酒里面检测出的生物胺是2种，而且这2种呢含量并不高。从这方面的数据来看，哈啤甚至比第2名和第3名还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是，生物胺到底是什么？在这份报告中也有说明，生物胺呢其实就是在不同种类的发酵食物以及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中出现的。那摄入比较多的过量的生物胺会引起什么问题呢？第一，头疼；第二，呕吐；第3，头晕；第4，呼吸紊乱。那严重的呢还会引起脑出血。另外呢，生物胺跟这个亚硝酸盐发生化学反应，还能释放出致癌物。朋友们注意哈，这30款啤酒里面全部有生物胺，这是2项影响安全检测之中的头一项。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DON 啊，就是本次检测出来哈啤有这个呕吐毒素 DON， 它的含量是每公斤26微克。 但同时呢，这份报告里面也说明，香港以及国际上面并没有对啤酒中的 DON 设置一个安全规定，或者说设置一个标准的上限，没有这方面规定。那么为什么没有相关的规定呢？原因是这样的，包括欧盟啊、美国呀、中国内地啊、包括巴西等等这些国家制造啤酒可能使用的原料啊，像大麦、小麦，在原料上都已经设置了安全上限。比如说咱们内地啊，安全上限就是每公斤1000微克。那么这些 DON 的霉菌生长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些 DON 的霉菌呢？在这些谷物的土壤里面是有的，尤其是小麦和玉米，因为这个 DON 是小麦和玉米的致病菌。那么怎么减少这个产品之中的 DON 的含量呢？报告中也说到了，由于霉菌无处不在，所以目前要完全在谷物中消除霉菌是不可能的。查了一下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委员会，就这个 DON 建议的含量是每公斤人体啊，每公斤1毫克，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140斤的人，70公斤，那就是70毫克。反正你就别长期的暴露在这个水平之上，啊，那会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危害和健康的风险。那就像报告里说的，你想彻底的消除 DON 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无处不在。就像人活着总会有点小毛病啊，比如说感冒发烧，那么导致你感冒发烧的肯定是在空气之中的这种病毒嘛。怎么能够把空气之中的病毒全部消灭呢？那基本上你除非活在一个真空的状态里吧，这不太可能。就像小麦跟大麦，它活的时候它也有可能生病，对吧？因为这些病毒来自于土壤，没有办法。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哈啤在这次评选里面倒数第一呢？如果你只看数据的话，它其实只有一项指标是偏低的，因为这项指标偏低拉低了它整体的分数，其他的指标还是可以的。我们先说可以的，再说它偏低的哈。比如说在微生物测试和二氧化碳测试里面，这三款啤酒全部都达标了啊。大部分的测试检测出比较合理的叫有机酸的含量，这个有机酸的含量的多少其实直接取决于啤酒的口感和风味。那么在这项评比里面，哈啤的检测是4星，跟第一名是持平的。然后还有一项检测是它的配料表，那么在它检测的30款啤酒里面，有14款列出了配料表，16款没有列配料表。哈尔滨啤酒呢，就是列出了配料表其中的一款。那它什么是拉分项呢？其实是它的酒精度含量，这个变成它的一个拉分项了。哈尔滨啤酒标注的酒精度含量是 3.7， 但是实际测试出来它的酒精度是 4.6， 啊，就是跟它标的比，它的酒精度含量是偏高的。那香港这个测试呢，它测试的标准是参考欧盟的标准。在欧盟的标准之中，如果你这个酒精度整体是 5.5 度以下，那么你的上下浮动是 0.5%。但是如果这么算下来的话，哈啤是 0.9%，也就是说它的酒精度不准。不巧的是，这一项比例的评分的权重是占整体评分权重非常高的，包括这个检测出 DON 这一项的权重也是占整体的权重比例特别高的，而它的优势项却占整体的权重比较低。比如说这个配料表啊，比如说这个生物胺的种类少啊，比如说有机酸也不高啊等等，所以呢比较点背，这就导致它整体的评分倒数第一，其实就这么个事儿。那么发布完了这个测试之后呢，厂家的回应是什么呢？公司一向比较重视产品的安全和产品的品质，包括从啤酒的生产呀、窖藏啊、运输啊等等，一直是有严格的监管的，是符合国际以及当地的食品卫生安全的标准的，就发了这么一个声明。同时呢，厂商也表示，在册的这款啤酒并没在香港本地进行销售，这款啤酒是在内地进行生产和销售的。同时各项指标包括这个酒精的含量是符合内地的标准的，然后列出了一个标准的编号。那么就这件事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以便大家更好的听明白。第一呢，我们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影响安全的有两项标准，我刚才说到了，一个标准是这个 DON 翻译过来，翻译成人话叫呕吐毒素，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叫生物胺，那 那么在第二项生物胺的检测里面，30款啤酒没有一款是没有生物胺的。哈啤在这里面检测出两种生物胺，比第二名、第三名还要优秀。另外一个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 DUN， 也就是呕吐毒素，检测出来的是每公斤26微克，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是每公斤体重一毫克，不高于一毫克。而 DUN 在啤酒里面是没有设置标准的，它是在啤酒的原材料上设置了标准。我刚才也解释到了为什么 DUN 无处不在的原因。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被断章取义的拼凑出来，这样的一个耸人的标题，让大家觉得完了，哈啤这个太不靠谱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被这样的一个标题蒙骗了。所以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标题，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掐头去尾取中间。所以各位想想，你是不是也上过同样的当呢？我看有姐妹留言说哈，没事多讲讲科普的事儿也挺好。那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呕吐毒素，所以我觉得不如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你们真的应该注意的事儿哈。你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哈，尤其岁数大的，总有一种沉浮的思维，而且有些人特别执着，他自己就封闭在那个自己的那个信息圈子里面，他不接触别的信息，而且觉得自己特正确，往往越是这样还越自信，你知道吗？我就想起来有时候这 B 站给我推一些这个健保类的节目，我也看过两眼，就这里面有一节目，有一老头拿着 一幅画过去鉴定去了，说你看我这个画轴啊多老，你看我这色儿都对是吧，我这个纸特别老，什么都对啊，肯定是倒带的啊，值钱。但是您一看他那画片呢，我操，是一老兽影骑自行车，你知道吗？啊，纸也看了，轴也看了，哈、啊，色儿也看了，你他妈怎么就不看看那画呢？问题是，能贴谱吗？我们都知道，咖啡常喝对吧 ？Coco 和茶并称为世界的三大饮料，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它早就已经被纳入到现代的这种食品工业化的体系里面。那些严重过期的饮料，简单来说就是不合格产品啊。有些人会莫名其妙的相信一些非常荒诞的事，在我看来，比如说什么东西都是老的好。我举个例子哈，大家都喝过普洱茶对吗？就有些人总相信这个老树上的茶就会更好，就难道不是在植物的壮年期生产出来的这种茶叶是更好的吗？你觉得老韭菜好吃还是新韭菜好吃啊？你愿意吃一个3岁母鸡下的蛋，还是愿意吃一个他妈30岁母鸡下的蛋呀？你愿意喝5岁的牛生产出来的奶，还是愿意喝50岁的老奶牛生产出来的奶呢？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那为什么换到茶叶就得选择后者呢？这真的很奇怪。所以普洱茶这行业就跟好多的保健品行业特别像，充满了没有证据的那种结论，而且说的特别坚定。这里面就不少都是借助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那种非常落后的糟粕的部分去搞营销，然后这里面好多人还深信不疑啊。最典型的思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越老越值钱。我知道普洱茶好像有那种1949年之前生产的，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叫古董茶，你放到今天都快80年了吧，然后里面还得放一张那个糯米做的纸啊，是号称是身份的象征。你动脑子想想，无论是什么食物，你就算是军用级的这种罐头食品，完全密封加了防腐剂，搁50年60年，你觉得还能吃吗？对吗？普洱茶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保存的，甚至里面还搁了一些糯米，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放了70年，这种号称陈年老茶的东西，这根本不就是糟粕思想下面的这些产物吗？行业还得宣传茶叶老不要紧啊，产茶的树也得是老树，好吗？这老树再加上搁了70多年那老茶叶就要成仙了，说什么百年老树味道更醇厚，其实根本就扯淡。因为大部分的茶树经济年龄就是50年左右，过了这个岁数产量就特别少，茶农都很务实，不会拖到减产了70%我还留着这棵老树，我疯了吗？你知道那母鸡下蛋，为什么你看不到2岁、3岁、4岁的母鸡啊？就是这母鸡过了1岁之后，它下蛋的量就少了，但它吃的同样多，那就不合适了，所以就杀掉了。 就处理了，就是这么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经常听到，就是你说你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是吧？这句话被广泛的应用，是因为后面仨字耍流氓更容易传播。但问题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毒素那个事儿一样，实际上有害的东西分两种，一种是对身体有害，但是呢，你短时间内可以通过代谢排出体外的，它没有累积效应。所以这类东西有害无害是可以谈剂量的，没问题。比如说酒精，喝酒肯定是有害的，但是你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把它代谢掉，你喝酒的害处是可以谈剂量的。比如说每毫升血液里面有多少乙醇，或者用乙醇的多少来衡量你是不是对身体有害。但是另外一类有害的东西，身体是不能代谢的，或者说代谢速度是极为缓慢的。那这些物质只要一出现，就不用谈什么剂量，一毫克也不行。比如说像这个黄曲霉素，你不用谈它什么剂量安全上限。黄曲霉素有什么危害，它跟普洱茶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说说哈。首先第一个呢，黄曲霉素的致癌性是非常高的，如果从致癌的分级之中来看的话，黄曲霉素是排名最高的。它致癌的作用原理现在研究的非常的详细了。黄曲霉素会导致 P53 基因上面的第249个点位上的核苷酸从 G 变成 T， 因为 P53 被称为抑制癌症的基因。什么细胞什么时候分裂呀，什么时候凋亡啊，你的 DNA 什么时候修复啊，都在这个 P53 的监管之下，你的细胞才不会乱来。但问题是，一旦 P53 这个基因在它点位上它自己先出现变异了，那这个细胞癌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而且超过半数的肿瘤组织里面都会发现这个 P53 出现了这个基因变异。动物里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大象，它寿命很长，细胞很多，按说应该早早的就有癌症了。但问题是在实际观察里面，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圈养的大象，在大象的身上你很少能发现它们得癌症。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大象体内有38个 P53 的这种基因片段，只要这38个不同时出问题，那就可以保护它免受这种基因突变导致癌症的可能。人身上有几个呀？各位猜猜，知道吗，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人身上只有两个。黄曲霉素的杀伤力就是这么重要，因为它是顶级的致癌物。但这种问题在利益相关者那边就告诉你说，黄曲霉素没事儿，因为它不溶于水，所以喝了也不严重，且呢茶叶用量小，所以黄曲霉素被摄入的量也很少，这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这么说可以站住脚的话，那么按照这套逻辑，我是不是可以说你每天喝地沟油少喝点也没问题啊？那这黄曲霉素跟普洱茶有什么关系啊？我给各位说个数据哈，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但是我当年看过的数据，2010年的时候，广州市的疾控中心在市场随机买了70份普洱茶，抽检的结果是100%检测出黄曲霉素，100%检测出福马毒素，90%的茶叶呕吐的毒素是超标的。另外呢，2012年，南昌大学的食品工程硕士重复了广州疾控中心的检测，在市场上随机买了60份普洱茶，结果100%检测出黄曲霉素，100%检测出福马毒素，70%的茶叶里面检测出呕吐毒素超标。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临床医学的实例，马鞍山中心医院的肾内科有一个患者，每天都好喝点普洱茶，大概每天喝10克，喝了一个多月，出现了黄曲霉素中毒，导致急性肝损伤。后来呢，还专门把这个患者喝的普洱茶拿去检测啊，果然黄曲霉素含量超过30微克每千克。我在这里面并不是说普洱茶不能喝，它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普洱茶在发酵的过程中是不可控的，很多就是把这个茶饼做好了之后扔到仓库里面，就任它自己发酵。然后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怎么知道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呢？对于我而言，我无法分辨。我相信普洱茶肯定有这个标准合格的，但是我无法分辨。 所以我不喝，这就是我的选择。刚才听我这个饭熟了哈，准备吃饭。吃饭之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呵呵，哎呦，不知道这各位的母亲还有你们家家人是不是告诉你说，这个做菜的时候少搁味精啊，少搁鸡精啊，诸如此类的，说这东西遇高温就怎么着就会致癌啊啊，或者搁那不好，你问他为什么不好，他也说不出来。嗯，其实这事儿也特逗。味精它这个化学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啊，谷氨酸钠也是一种氨基酸，干嘛使的呢？就是提鲜的啊。大家喝到那种比如说海鲜汤或者这个汤里面觉得特别鲜，那个味道就是谷氨酸钠。为什么大家会说哎呦你这个炒菜的温度特高，一搁这个味精就会癌变，有这种传闻。这个谣传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哈，但是呢120度受热的谷氨酸钠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传说中的谣言就是说这个东西会致癌，但实际上 FDA 啊曾经做过的9000份关于味精和健康的论文，长期服用什么事儿都没有，无害且安全。他建议是在120度以下去添加。为什么呢？原因就一点，因为焦谷氨酸钠已经没有鲜味了，它不是致癌，是因为你搁它是为了提鲜，但是过了120度你搁它就只剩咸了，就没有鲜味了，就这么个道理。鸡精的成分大约40%是这个谷氨酸钠，10%是氯化钠，剩下的大多数都是那种香味的这种添加剂啊，每个厂商的配料表也不一样。所以按这么说，鸡精是含有味精的成分，而且更加不统一的这种佐料。你如果担心味精有问题的话，那你更不应该碰鸡精。吃味精吃鸡精你最应该注重的是这个钠，因为你搁多了容易咸，吃多了容易血压高。然后鸡精作为一种添加剂，里面能够增鲜，它里面有一个叫核苷酸的东西，这东西吃多了之后呢，会导致这个尿酸的升高，所以痛风的人少吃。另外我觉得常识上也能判断，你想想一个广泛销售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调味剂，如果是致癌的，那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食品安全体系、科学体系、法律体系都吃白饭的，也太脆弱了，对吧？所以这种判断的思路啊，基本上就跟说什么可口可乐能杀精、能致癌，海鲜不能跟啤酒喝啊，微波炉做的东西就能致癌，诸如此类的这种都是一个路子。如果这么轻易都能致癌，您大概率也不可能轻易的买到什么海鲜呀、啤酒啊、味精啊、微波炉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全部会变成管制的东西。哎，得了，我吃饭去了，就这么着吧哈。然后请大家关注小红书11919132，我们回见，拜拜。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乌龟，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折备，要独一无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乌龟，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 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心情就像海。